大家好，我是苏玉平。今天呢、啊，我要帮大家讲的是我写的这本书啊，这是什么书啊？叫《台以关系百年史》啊，外交官眼中的以色列。这一本书啊，你已经可以在博客来啊、这个 PC Home 啊、成品啊的网站上都可以买到了哦。那有十几个章节啊，是我跟这个我在以色列啊，跟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啊接触十几年呐、所这个累积下来的哦、这个记录啊，我这个与大家分享一下哦，犹太人哦，犹太教哦，这个还有以色列国啊这一个故事。那第一章呢是犹太人与中国的渊源哦。大家知道以色列国是1948年建国啊，迄今呢、到已经是这个74年哦，建国74年了、几乎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光阴了哦。那但是呢，在犹太人漫长的历史上啊，只是零头而已。因为呢，依照犹太历啊，西元2022年哦，今年哦是犹太历5782年。5782年呢、比起我们号称5000年的华夏历史啊，可是更加悠远的哦。那这两个同样历史悠远的民族啊，历史上有没有往来过呢？当然有哦，就让我为你道来哦。这个最古老啊，这个来到中国的一支犹太人啊，是今天啊居住在印度东北的马拿西之子啊，这个犹太人部族叫 Bnei Menashe， 他是 Menashe 这个部族 的孩子， Bnei 就是孩子们哦。对，这个马拿西之子这一支犹太人哦，他们最早是在亚历山大东征的时代啊，就这个亚历山大什么时候东征啊？是西元前336到西元前323年哦，在那个时代哦，等于是距今2500多年，那个时候他们就从已经寄居的这个波斯啊，往东北啊逃向这个阿富汗中亚这地方啊，因为他们要逃避希腊人的统治哦，希腊人统治，他们不要接受希腊人统治，他们还比较喜欢之前的、波斯啊的统治呢。那他们为了逃避希腊人统治，就一路跑啊，因为这个是亚历山大大帝啊，也一路东征啊，几乎打到中国。几乎打到今天新疆的边境去了所以最后啊，他们就迁徙到了中国啊。那时候中国啊是战国七雄的时代啊，你可以想象哦，这个犹太人流离世界的历史啊有多么久远。那陆陆续续呢来到中国犹太人很多，其中啊以居住在开封的犹太人呢、社群啊历史最为悠久。还有泉州啊、广州啊，什么地方哦，东北啊都有。那这个开封的犹太人啊，又称为蓝帽回回，他们呢、是这个唐宋时代啊，跟阿拉伯人啊，从这个中亚这个丝路啊一路过来的哦。他们原本呢、聚居在一起啊，有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文字、自己的信的这经典啊，但最后因为实在是太久了，他们终于还是被中国人给经过通婚啊，就融合在一起，给同化掉了。哦，这个在19世纪的时候啊，这个西方的传教士来看到，哎，这批开封的犹太人已经全部忘记自己犹太教的信仰跟民族的认同了，也不会讲希伯来文，也不会读希伯来文经典摩西五经了。那他们跟中国人大量通婚后啊，面貌外观也跟中国人长得一模一样了哦。那这个是犹太人生存史上啊极少被同化消失的案例哦。在欧洲各国啊，这个你可以看到啊，各个国家都有很多犹太人，可是他们几乎都能够顽强的生活着，不被当地人所同化哦。那当然你不被同化，人家就视你为外人呢、就各种迫害，各种的这个欺负哦。那犹太人在欧洲中东各地啊流散2000年，绝大多数啊，就跟这个犹太人同时间存在的这些民族啊，古埃及啊、亚述人、巴比伦人啊、西徐亚人等等啊，都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里了啊。那但是呢，因为家庭凝聚力强啊，这个犹太信仰啊，传统独特而坚定哦，所以呢，犹太人呢、 能够力抗这个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同化压力啊，迄今都能够坚强的哦保持他的认同跟宗教的传统。当然也还是有一些啊是被强迫改信其他宗教的事情啊，比如今天阿富汗的主要族群普希图族人 Pushtun 传统中呢，他就是犹太人失落的一支部族啊，但是他们已经改信伊斯兰教，就没办法再回头信犹太教了哦。那之前在这个伊斯兰教兴起前的阿拉伯半岛也有非常多的犹太民族哦，甚至在这个北高加索以北啊，这个可萨汗国突厥人建立的可萨汗国也是犹太教哎，但是今天已经通通都消失了哦，找不到了，那通常就是改信了哦。那我们还回到中国这边来啊，从19世纪末啊，这个随着西方人啊开始来到中国啊，从海上哦这些殖民帝国哦来到之后呢，犹太人也跟着来到了哦，这 主要是这个来自西班牙北非中东的这种的犹太人啊，叫斯法拉迪柱哦，那他们跟来自中东欧啊德国波兰的这种欧洲犹太人啊 Ashkenazi Jew 啊，他们在习俗啊长相啊习惯啊等等有很多的区别。那这些犹太人啊经过海上丝路来到了中国经商哦，在这个沿海区域啊香港啊泉州啊上海等等的沿海城市啊经营商业贸易哦，尤其是开洋行哦，开金融业务哦，所以他们很有钱哦，也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后来在19世纪末啊，这个沙皇俄罗斯国啊，因为啊他们对境内的500万犹太人啊展开全面性大屠杀哦，因为呢1881年啊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啊，结果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啊认为是犹太人害的，所以就开始大规模屠杀境内的犹太人哦，这时候使得这些沙俄里面的犹太人啊纷纷举族出逃啊，大批犹太人就从俄国啊逃入中国境内哦。那到了1917年呢、啊、俄罗斯十月革命之后啊，这个更多这个沙皇的贵族啊军官啊犹太人啊跟这个白军哦，就是他们不想要成为红军的白军哦，就从欧俄啊向东一路奔逃啊，最后从西伯利亚就迁移到中国东北的哈尔滨，所以呢哈尔滨成为今天许多犹太人的祖先来源地啊。像以色列的这个第十二任总理啊 Ehud Olmert 他的祖父母啊就是来自哈尔滨。那另外呢犹太复国主义哦，犹太复国主义是1897年的时候啊，这个奥匈帝国的记者啊犹太人记者啊西奥多赫佐哦，他在巴塞尔举行的第一届世界锡安主义大会哦，他建立了这个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哦 ，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 哦，他准备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啊，重建犹太人的家园啊。当时除了巴勒斯坦，他还考虑过阿根廷啊、其他乌拉圭啊等等哦，但是还是以巴勒斯坦最是哦犹太人的真正的家园嘛。所以呢，19世纪末开始啊，开始有东欧犹太人响应这个锡安主义的号召哦，张扬尼整他们就成群结队来到了当时候还是处于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统治的这个哦巴勒斯坦呢、啊、定居。他们呢、啊、就集资向土耳其或阿拉伯人的地主啊买或租借土地，然后开始的建立家园哦，成立这种哦这个集体农场等等的社会主义形式哦，这个很多延续到今天。1917年11月、哦、大英帝国的外交大臣、哦、就是所谓他的外长、哦、叫 Arthur Balfour、哦、贝尔福、哦、他写了封信给英国的犹太人领袖、啊、Rothschild， 他支持、啊、犹太人回归当时、哦、在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哦、居住、啊、但其实他这是一个个人的信函、哦，结果犹太人、啊、就宣称这是英国同意的事情，是一个合法的事情，这是一个法统的依据、哦、所以就把这封信提升地位成为贝尔福宣言 Balfour Declaration、哦、 当然啊，它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另外一个法统依据就是圣经哦，因为这个上面写的上帝把迦南地赐予神的选民亚伯拉罕的子孙嘛哦，那这个也就是以色列国在联合国代表会议上啊，反驳阿拉伯国家指责以色列军事占领巴勒斯坦的理由啊，他说以色列前驻联合国大使丹尼达诺说啊，圣经就是犹太人的地契哦。此外呢，在这个北海峡两岸尊为的同样尊为国父哦的这个孙中山先生呢，他在贝尔福宣言发表三年后，1920年，他写了封信哦，他自己写了一封英文的信哦，给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协会会长 Nep Ezra， 表示他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他说，所有爱好民主的人都会支持这个当代最伟大的运动哦，让这个犹太人这个具有历史性、对世界文明贡献卓著的民族，在国际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哦。他这个信写的 ，Dear Mr. Ezra， I have read your letter and a copy of Israel's messengers with much interest and wish to assure you of our sympathy for this movement, which is one of the greatest movements of the present time. All lovers of the democracy can't help but support this wholeheartedly and welcome with enthusiasm of the movement.To restore your wonderful and historic nation, which has contributed so much to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world and which rightfully deserves an honorable place in the family of nations. I'm your very truly, Sun Yat-sen. 哇，这个哦，这封信哦。现在是收藏在这个以色列博物馆里面，以色列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里面哦，就是 Dr. 孙亚森亲签的信函哦。他孙中山先生啊，等于是世界各国领袖中啊，第一个发表这样子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而且给予祝福的世界领袖哦。因为当时候的西方由基督教为主流的社会啊，普遍都是反犹太主义盛行的哦，犹太人也没有像今天拥有这么样庞大的政经影响力啊，啊，顶多就是一个苦苦求生存，甚至大多数时间都是任人宰割的小种族哦，所以啊，更能显示啊，由孙中山先生啊，跟中国的政治精英啊，对犹太人的同情跟支持的可贵哦，就是中国的。中华民国的政治人物啊，不是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大家要分清楚啊。好了，那在这个上海犹太人呢，在这个1930-40年代啊，这个欧洲大陆啊，因为这个纳粹啊，国家社会主义啊，跟意大利这个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啊，导致战火肆虐啊，越来越多啊，在这个中欧东欧啊，受迫害的犹太人举家逃离。旧大陆哦，有的到了巴勒斯坦，这是英国委任统治地哦，有的人直接搭美船到美国新大陆哦，去开展美好的人生，这就是美国犹太人的由来之一啊。甚至也有一批人逃到了上海，度过了整个二战时间哦。那这批人主要就是德国跟奥地利逃亡来的犹太人哦，他们取得了出国的签证，而逃过了纳粹德国系统性的屠杀哦。那1930年代末期涌入上海的各国犹太人大概有15000人哦，15000人哦。当时候的这个中华民国啊，这个立法院长孙科哦，就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他想要把这个10000名犹太人安置到云南省哦。那也有人哦，当时候的中华民国政府也有在海南岛划地收容犹太人的计划，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对日抗战全面爆发哦，这个上海啊、沿海。云海南等等都被日本占领哦，所以这些方案呢、啊、都还不来不及执行。那接收到这批啊上海犹太人的日本占领军当局啊，也曾经考虑哦在满洲国安置50000名德国犹太人，而且啊他们也没有迫害这些犹太人哦，对他还挺友善的哦。但是呢，这个战事的这个蔓延啊，逃亡人群就没有再来了。 上海这么15,000-15,500人的犹太社群啊，就苟延残喘啊，活到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就移民到以色列或北美了哦。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啊，上海已经没有犹太人社群了。哦，那这个二次大战结束啊，巴勒斯坦啊，这个阿拉伯人跟犹太人呢相互攻击啊，越来越激烈。犹太人想在这里建国哦，独立建国，阿拉伯人当然也想啊，哦，所以呢，双方相互攻杀。哦，那时候犹太人为了向英国啊争取要独立，所以啊也攻击暗杀英国的军队哦，甚至把放炸弹炸死英国驻军司令啊。这凶手就是以色列之后的总理啊 ，Begin， Menachem Begin 啊，当时候他是英国通缉的哦、啊、恐怖分子的头头啊，这个榜上第一名哈、啊。那当然对以色列来说，他是建国的英雄啊，成王败寇啊，也就是这样子嘛。哦，大哥不要说二哥哦。那对于这个阿拉伯人跟犹太人的攻击啊，英国真的是里外不是人呐、啊，所以他干脆一走了之哦。1948年5月14号，英国结束委任统治，全面撤军之后交给谁？他不管，不管交给谁，你们自己去争，我走了。呵呵，这样子。1947年，哦，这个这联合国曾经通过181号决议案，就是把巴勒斯坦、啊、分成两个国家，一个是犹太国，一个是阿拉伯国、哦、然后呢耶路撒冷由联合国共管、哦、那这个分治方案呢一出来，犹太人马上说好，我接受了，我接受了，因为反正我本来一无所有，我可以拿到一半呢。现在阿拉伯人当然不愿意接受，以前这整块都是我的，你现在要我分出去一半、哦、所以呢阿拉伯世界各国啊没有人同意，而且开始组织联军啊，准备把这个没听过的犹太小国啊一举消灭啊、哦。好了，等到这个，那至于这个方案啊，这个分治方案，中华民国一开始啊是投弃权票的哦，哦，因为显然那时候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也不想得罪这阿拉伯国家哦，所以呢。他一开始是投弃权票，那以色列，但是以色列、哦、有这个其他国家的支持啊，所以还是用武力就打下这个国土嘛，就建国。建国后呢，他申请加入联合国。一开始哦，这个1948年11月29号，这个联合国讨论以色列申请加入会员国案呢、啊，中华民国代表团投弃权票。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以色列没有办法在联合国安理会得到必要的选票支持啊，就没办法加入哦。所以你可以想见啊，以色列对中华民国美颂啊的不满之意哦。到1949年哦3月2号这个时候啊，中华民国改变了态度了哦，他说啊，你要加入联合国，那我同意了。就1949年5月11号，中华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以色列加入联合国，所以以色列就加入联合国了哦。所以以色列加入联合国是中华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的哦，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投票赞成的哦。不过呢，当时候这个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内战失利啊，国军节节败退啊，这个那时候以色列啊对中华民国啊就采取礼貌避让态度哦，就准备啊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起来之后啊。就跟他建交交往啊，所以1950年1月啊，以色列已经成为是前10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共产国家。虽然他已经其实他是社会主义国家，色彩很浓厚啦哦。那这个就是这样哦，所以到了后来，这个两边就没什么往来啊，以色列跟中华民国就没有什么太多往来了哦，一直到了1967年。六日战争啊，以色列军队再一次横扫阿拉伯联军，打下了西奈半岛啊，打下约旦河西岸啊，加萨走廊、东耶路撒冷、戈兰高地等等啊。那个时候啊，这个老蒋总统啊，跟这个国防部长蒋经国啊，就决定啊，除了依靠美国之外啊，也要向以色列学习以小博大的精神啊。而且台湾那时候就开始从 以色列引进的电子、飞弹、资讯、生化能力跟核武的各种研发能力哦。当然这个也有以色列军工专家伯格曼教授 Dr. Ernest David Bergman 的大力相助因素存在哦，他的故事我之后会来为大家说明。好了，今天就是哦犹太人与中国的渊源这一个章节，那我们就下次见了哦，拜拜。